OK， 我们再等一两分钟啊，时间过得很快哈，啊，不简单呐，大家都连续三个月啊，我总是觉得说三个月是不太够的哈，对于有些比较大卷的书，但是感谢神还是追呀哈，还补了一礼拜五还补了一次课，所以呢现在是可以按速度啊，我听那个时候。叫以赛亚书的话根本没办法讲完那么大卷书，所以呢中间还有两个礼拜我要在这边补课的 OK 啊，但是感谢神哈，我们都如愿以偿。好，好，我们先在神面前低头来啊，预备我们的心。主啊，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谁呢？让我们真的知道相信你有永生之道。今天的人啊，最看重就是生命，但是主，我们要的不是只是在地上的生命，因为这个总是要过去的，我们得着的是这个永恒的生命，那是在你里面所得的。所以感谢主用话语来供应我们，你的话实在是我们真的是生命的灵粮，帮助我们真的是愿意在你的话语上面下功夫。因为当我们人生遭遇任何的情况，我们就有你的话作为我们的依据和应对，所以让我们不做一个无知的人啊，免得一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危机，我们就一片空白啊，恐慌的不得了，心中无数啊。但是主啊，你就是道路、真理、圣灵，这是你自己说的。所以谢谢主带领着我们这里每位同学经历过这三个月，希望我们所读的只是一个开头，让我们再回去以后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真是以一个崭新的眼光，一个不同的态度来知道原来你的话语里面是那么多的丰富。感谢主，再把最后一堂仰望在你手中，你亲自带领我们，因为圣灵才是最好的老师。我们今天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如果我们读任何人的人物的传记哈，我们知道都是以死或者说他的埋葬哈来结束的，对吗？啊，无论怎么伟大的人哈，到最后都是到了到此为止啊，然后他就葬在哪里了啊。但是呢，耶稣基督哈，他的传记的结束呢是复活啊。所以我已经讲过了啊，其他的宗教只有升天节，没有复活节的，因为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创始人教主是没有复活的，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复活。所以啊，我发现今天很多的人哈，对我们周围的人呢，害怕啊，这个什么什么，我为什么恐慌怎么来？我后来慢慢想起，发现原来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把那个永恒啊，就是说，哎，反正每一个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个就是我最后啊必得要去的地方。但是呢，如果让我选择，我是不会去的，我是不想去的。我活得再长怎么样，我都不想去的。那个是逼不得已去的，所以为什么恐慌就在心中呢？因为那个不是你渴望的盼望，你的盼望还是活在此时此刻，今生今世，对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只有为两个原因：第一，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我发现很多人今天为什么不自我省察，有什么事情就是怪人、怪社会、怪就找一个人出来责骂一下，除了怪自己，不怪自己的，是因为他不认清自己是罪人。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不为别的来钉十字架，他为我们的罪。所以发现今天很多的人呢，你带领他信主决志，你又跟他讲我们决志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你要当面问他，你告诉我你犯了什么罪，要直接问他。然后呢，你承不承认自己骄傲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呢，那个信主有根基没有根基。我发现很多人为什么到最后那么骄傲啊，查经的时候自以为是啊，发很多发表的东西传来传去，自觉有理不服真理，是因为他根本不懂得自己是罪人。 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多人的信仰是很肤浅的，就算信主受洗了成为基督徒没有进步，因为他不像保罗一样，保罗这样的人物都承认他是罪魁，但是很多人根本不承认是罪人，所以非常的霸道，非常的骄傲。第二，我觉得没有永恒的盼望。他那个呢是逼不得已的最后归宿，但是他不是强烈渴望去的。所以为什么上帝让很多的疫情、灾难、病痛、癌症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呢，即使疫情来了，我们就渴望赶快到主那里，因为痛苦。没有痛苦的话，我们太依恋这个世界是不要去的。啊，我讲了一篇小道哈，其实下个三月的时候要讲这篇的。但是呢，我觉得心里面是有这种感触。我今天跟很多的人看到他们的反应，我慢慢了解，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深呢，因为在这两个最基本的东西上面没有搞清楚。第一，我是罪人；第二，我有没有永生的渴望？不单是盼望，渴望。好，那回来讲，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他就把基督教跟别的宗教就有个分水岭，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复活的。所以为什么如果一个人哈，你要跟他讲呢，他必定要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不然的话他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那就这个信仰就不值得一谈了。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你怎么证明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呢？是因为他的复活了，因为没有别的人复活，只有耶稣复活。然后呢，因为他有复活，他战胜了死权，所以我们人才有一个什么永生的盼望。就正如如果你回去看罗马书哈，保罗怎么说呢？他说论这福音 OK 就讲到什么，我儿子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谈福音没有谈到耶稣基督呢， You're beating around the bushes OK。 所以无论你用四律用什么都能讲，你一定要讲到耶稣基督。那讲关于他什么事情呢？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当然他说从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子孙 OK， 证明他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他的神性跟人性很重要，但是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复活才显示出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保罗重复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啊，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啊，你们信徒就是新的土壤了。换句话说，没有复活拿掉这个事情，你根本那个白信的。我们若靠基督只有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实在觉得很多基督徒今天当得非常可怜，一有个什么健康报告来都不确定了，已经哭得简直好像惊惶失措，因为他没有指望。什么是他的指望？如果你没有指望呢，人家非基督都笑你了。我都没有那么怕人，他们还觉得人死如灯灭嘛，他还比你觉得很释然呢，啊，潇洒走一回，而你呢又有信仰的，又去教会的，然后吓得那个样子，你不是觉得比众人更可怜吗？啊，那1930年 OK， 那有一个叫做 Frank Morrison， 其实这个是他的这个这个笔名呢，他真正叫做 Albert Henry Ross。这个人呢是一个无神论的人 ，OK， 他是一个英国的一个作者。他为了要去想要去证明啊，这个什么基督徒所说耶稣复活的不是事实了，是以讹传讹啊，所以呢他就收集了证据，他就去研究。最后呢他出了一本书叫历史性的大审判，那又被翻译成这个坟墓的秘密。但是他的英文原名 Who Moved the Stone 啊，还是这个很多人比较熟悉的。他做完之后他自己也觉得耶稣基督的确是复活，那个是无可推诿的。他是钻研要去把那个证据拿出来，但是到最后呢他出版了一本书说耶稣基督真的的确是复活了。然后你看他这边哈，假的说他本来想希望要去戳破哈这个骗局，但是到最后他只有可以承认这个事实哈。那他这卷本书呢影响了另外一个无神论的人，是近代的，那个叫做 Lee Strobel。 Lee Strobel 呢他是也是一个 journalist， 他的太太是去教会的，他的孩子信主，他就是心里面很刚硬， 他说你们这些就是被骗的人呐、啊。这个什么时代呢？你只有收集一些证据的话呢，你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他的家人一直为他祷告，最后呢，他也去收集了证据，然后他到最后，他相信自己里面真的有神迹。啊，他不是特别要讲耶稣复活，他是先收集神迹。所以呢，他的真实故事在2017年就拍了这个电影，叫《Case of Christ》，我也去看了。所以其实啊，不是只有你他啊去挑战耶稣有没有复活，很多人都有挑战。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挑战，你也真的努力用功去研究，你最后不得不证明耶稣是复活的。啊，所以我们从中国来的学者啊，很多人都读这个冯秉辰啊，又他笔名叫李晨，对吗？啊，海洋生物的博士，他就是也是这样的，特别有一个 chapter， 他们是讲到这个游子营里面的这个耶稣复活的事实。所以你在这方面有兴趣的，请你好好去看。好，那耶稣的复活哪来的证据？啊，最大的证据就是空的坟墓。啊，空的坟墓。五月有些人带我带他们去以色列的时候，你作为路上经过，我就指出来给你看啊，那些当时的那些的墓穴哈啊，墓穴的是怎么样子的？那他们都是不葬土的啊，他们是葬在洞里面，然后就用石头来封。但是呢，最科学性去讲了，耶稣没有复活，耶稣的尸体是被人家偷走啊，这种的说法。好。那但是呢，如果你详细看圣经，你觉得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时是有罗马兵丁把守着的，那怎么偷呢？然后那个墓的外面哈，是用条子纹封的，就好像 crime scene， 你是不能够进去的啊。这个条子呢是蓝，而且那个是连在上面的，如果任何的动静，这个就一定受破坏，那个是惩罚。而且那个石头啊，半吨重。不是你不能够没有声音，也不能够随便一个人就可以一两个人可以搬动的。好，那也有人就说啊，就是其实耶稣是身体是被那些门徒给带走的，所以呢，这个有所谓的窥路造谣。那其实这个圣经老早已经记载了，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8章哈，祭司长和长老，我是不是挡住你们了？其实我应该想把那边的。不知道谁那么好心把那个给我 raise 了。其实为什么我站在这边有两边，就是因为有时候我挡住那个，所以如果能够把它吹下来，那边也给我开好吗？ OK， 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然后这话传说到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2000年已经告诉你，他们就是希望接受这个自己的骗局，而且呢是给了钱人家造谣，一直到今天。Okay. 那另外一个耶稣复活的证据就是这个细麻布跟果头巾啊，这方面呢要多解释一下下。如果你看这个第6节第7节哈，在这个20章那边说，门徒进去的时候看到呢，他们的这个细麻布是放在一处，另外呢是。跟也卷在一块，是两 pile 是 separate 的 ，OK， 所以呢放着卷着，那这些字是很重要的 ，OK，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的尸体被人家偷的，我马上把他偷了，因为首先那个布还在嘛，如果是我的话，连布带什么都偷了，我还在那边慢慢拆，好，拆完以后呢，还慢慢再卷回来。你说谁有这种闲情逸致在去那边？你是如果是要做这种不见得光的事情，你会这样做吗？而且你知道他是用了那个沉香没药去熏耶稣的尸体的，这个你看了这种的东西，药跟布连在一块，你怎么可能有时间这样在那边去缠住去卷着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说是遗体被盗走，这个其实不成立的啊，不成立。那你如一般的人，我们想，哎，耶稣当时复活的景象是怎么个样子的哈？那如果你看了英文说 the strips of linen lying there， OK， 好，因为它的布条嘛 ，the strips of linen， 然后呢 the cloth 就是他盖饰那个布是 folded by itself， 就好像一个人起来这样整理的床，不是乱堆的哦。Separate from the linen， 嗯，所以你看到这些的细节，就让我们肯定是没有 violent or crime scene， 没有人去在那边做了什么案件，所以更说得清楚啊。他们认为耶稣当时门徒看到情形呢，就有点像这样，就是卷的形状保持，里面的东西蒸发了啊。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人不见得就是蒸发人间了啊，就是这样样子，就好像是你那个鹅的那个蛹啊，对吗？那出来的那个壳还保持那个形状。他说当时其实耶稣的尸体啊不见了，就是这种情形。那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啊。所以然后圣经就说啊，当这些妇女啊跑去跟那些门徒讲的时候，那个约翰啊跟那个彼得就跑啊，跑去看哦，那发生什么事情。那圣经里面哈，因为是原文呢，它的看都有不同的意思的哈。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不能够把它完全的用中文翻译出来 ，because lost in translation。那第五节他说，约翰低头往里看，他没有走进去，他只是因为我说嘛，那个坟墓是一个洞嘛，啊，他就在那边看啊，看事实就是如那些妇女所说的。然后呢，彼得哈。彼得的终于先跑的，彼得跑到那里的时候呢，彼得就进去了。他进去愤怒里面，看到那个细麻布跟着裹头巾的情形，就如那些妇女告诉他们一样。然后呢，后来呢，约翰也跟着进去了。那约翰进去的时候看见了就信了哈。就这里分别有三个的看。那我就想到说，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呢、啊，有时候看圣经。啊，我们看神迹，我们看什么东西，我们有不同的看啊。有时候瞄一下也是看，对吗？然后呢，盖起来根本就不知道是说什么，也过就忘了。有些是仔细的看 ，OK， 就像彼得一样，哦 ，OK， 嗯啊。那真正的看就是看了就明白过来了啊，看了就明白过来，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听到也好，查经也好，自己看圣经也好，常常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方面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读了一辈子的都读不懂啊？我们觉得现在的人呢的领悟力比较差啊。我们今天早上啊，唐长老提醒了，知识很多，个人分辨能力啊，领悟力差，为什么？因为现在什么都不用去想了。就是反应，我发现查经里面常常就是反应啊，这句话怎么讲？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啊？哎呀，都根本都不需要谈里面的意义跟背后的真理，就整面在那个字句上面呢，就兜了三十分钟。因为什么 ？reaction 就是反应，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联想，也没有圣经的基础可以从一节来解经，他只有当时听到一句话，他就反应。所以我们今天的看见是非常差，但是呢，我们要来问了，后来先到的门徒后来进去，他看见就信了。请问大家哈，如果你读这个打开约翰福音二十章第八节，你觉得他信了什么？他信什么？啊，约翰进去看了，哦，我信了，他信了耶稣复活吗？好像照理说是嘛，对吗？那但是这个的有。待考究啊！我知道不同人不同说法，我只是让大家看。我们如果是已经解经，这个也是解经的一个原则。我们可以找别的经文来看哈。在马可福音那边说，他们听见耶稣活了，却是不信。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那请问，耶稣都说他们不信，那他们究竟信了什么呢？然后下面约翰哈在二十章第九节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他们看见了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如果你把这些话接起来的话，请问他们信什么？ 果然如那些妇女说，耶稣的尸体被偷了。好，我的结论是这样，你可能有不同的结论，这是 OK。但是我看圣经就觉得很纳闷啊，因为如果他们真的信，后来耶稣再显现的时候，耶稣就不会责备他们呐。然后如果他真的信了，那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当然也有人说啊，那句话的意思说，他后来真的信了，因为当时他们还不明白圣经，他们现在看了就想起耶稣的话 ，OK， 啊，但是我自己对这方面呢是有点的挣扎，但是无论如何，耶稣都知道他们的信是不够有根基的，所以耶稣不只是显现一次。如果你按照那个保罗跟那些哥林多的信徒解释，耶稣的显现起码有超过五次，而且呢他是上超过500人来显现的。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第一就是基督按照圣经所说的，我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而且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并且先给基法看，然后先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间被500多人看啊，然后其中一半的话已经归了主了，然后呢先给雅各看，再先给众使徒看，最后先给我看。所以这个计算的话呢，耶稣的显现是 multiple 的，然后呢500人不说了，还有给他，还给他，还给他个别的，所以加起来就是很多人可以证实说耶稣的确是复活显现了啊。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情愿不信这些的人啊，情愿是呢啊信就是说没有这个事实。我们有时候人呢啊是选择性的啊，我不相信你呢，我就抓着这个人所说的，就觉得哎，这个人说的不，一大群人做证明呢，我不要去信他的啊。告诉你，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如果你把这个次序，我把那个次序给你啊，给拍出来了 ，OK， 先给莫大拉的玛利亚、其他妇女、彼得、以马忤师，然后多马在场，多马不在场，然后保罗自己在路上，你看到圣经里面哈，耶稣的显现 ，OK， 是多方面 ，OK。啊，也有妇女的，也有信徒的，也有普通的门徒的，甚至于是都没有跟耶稣怎么接触过的保罗，啊，所以换句话说，他是很客观的，所以有够客观的事实来证明他是复活的。好，那他复活的时候，首先啊，显现的就是这，就是妇女当中里面那个玛利亚，那我把它称为是一个爱的显现 ，OK。那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哈，妇女是没什么地位的，妇女不能够待在公会里面作证的，就好像妇女跟小孩的话是不值得一信的啊，因为是很男人当道的一个社会 ，OK， 所以我们觉得奇怪，当耶稣显现的时候，头一个显现就是妇女，为什么耶稣先向妇女显现呢？啊，为什么呢？找个彼得哈，这个当老大的，他一讲出来，大家都相信了哈，因为他有威势、有地位哈，说话要领，对吗？可是圣经就选了一个是吗？真的吗？啊，妇人的愚昧的话可以相信吗？哈，那当然呢，圣经里面讲，因为是妇女哈，带着那些摸药需要熏耶稣的尸体了哈，所以呢，他们先去，所以当然呢。啊，头一个接触啊，耶稣死了之后的也是这种妇女，所以妇女呢是头一个看到耶稣的。所以我觉得说，今天在教会里面还好有很多姐妹，一般的教会都是姐妹多个弟兄的，你知道吗？姐妹比较容易信主啊，神国还好很多的啊姐妹啊，因为他们对主的那种的关系啊。那个是超越男人的理性，我觉得说信仰是双道的啊，双轨道，你不能够没有理啊，不然的话呢，这个就是假的，不成立的事情。但是呢，只有理没有感觉的话，我发现啊，很多人呢一辈子都跟不上主的，就缺乏了啊，缺乏。所以发现圣经里面上帝用的那些人物啊，像以利亚啊、尼西米啊、耶利米啊，都是很有感觉的人。但是神使用他们啊，那悲哀变成欢乐，那其实当主不见了，不是应该是史诗吗？啊，就证明当耶稣在生之前一直提了啊，我会受难，第三天复活，对他们来讲还是隔了一层非常大的面纱，搞不懂。 所以当他们发现主的遗体不见了，他只这样说，啊，你看了，连我最后跟他见面，然后要处理他的遗体都没有这个机会，他觉得很哀伤。弟兄姐妹，我们读了多少圣经的话，我们究竟读得懂吗？读得明白吗？相信吗？啊，我们最近在那个home group里面查经查马可福音，耶稣第三次跟他们讲啊，我要人子要交给人呐、啊，被钉在十字架，三天复活。那门徒呢啊，又不明白，又不敢问，似懂非懂。我觉得我们现在对神的话，很多时候都是似懂非懂的，好像说有说了，教有教了，可是我很难接受，或者说我甚至不觉得是会这样的。好，然后呢，耶稣的复活以后呢，他跟门徒呢就开始一个更新的一个的关系哈。那如果你按照这个约翰福音，你看啊，主每一次的教导跟他们的称呼都不一样。因为在十三章里面，他就讲的说那个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所以他就讲他称了哈，你们是我的仆人哈 ，OK 啊。啊，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怎么样差遣你的。那一直到十五章十五节说，如果哈人为朋友舍命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所以耶稣就称他们是好像你是我的朋友了，所以我不会再向你们隐藏心里面很多的话，因为主仆的身份就是我吩咐你做什么，你需要知道我才告诉你。但是如果朋友呢，就是说哇，开始已经是什么？无话不谈了，对吗？已经开始就是说我把你看成是跟我同 level 的，所以我心中里面所有的哀怨等等我都可以跟你来分享。然后当他复活的时候，他就告诉这个玛利亚，你去告诉我的弟兄。这个身份又更上一层楼了。今天他称那些的门徒是为他的弟兄，所以为什么圣经在别处里面说主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所以我们发现我们跟主的这个关系哈，有一个晋升。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信主多少年，我们当中有人都几十年了，你跟主的关系还是主仆的，还是都是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你有感觉到主跟你是弟兄兄弟这种的关系吗？所以是越来越亲密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指标哈，看到我们今天跟主在这个信仰上面我们有进步还是退步了哈。那然后呢他跟那个玛利亚显现，是那他就去跟门徒来显现，那跟众门徒显现呢称为是望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躲起来都很害怕嘛哈。好，那所以呢就安抚他们啊，让他们心中里面就不用再惊慌啊。那如果你去看那些细节，圣经首次记载啊，当时门徒呢是在主日来敬拜。那我们知道之前呢他们都是按照这个旧约的吩咐，对吗？那是守安息日的。我们知道安息日呢是什么？礼拜五晚上太阳下山开始，一直到礼拜六啊太阳下山，那个就那一整日叫做安息日。OK， 所以你看到今天，如果你去 New York 那些的非常保守派的那些人哈，他们呢就是关门的。OK， 啊，所以带队去那个以色列是有挺麻烦的啊。那这一天是回教徒的休息，这一天是犹太人的休息，这一天是基督徒的休息，所以说那个周末呢，碰不上时间的时候呢，全部都是关门大吉，什么都不能够看。OK， 那但是呢，何时他们是从安息日敬拜变成是在主日来敬拜呢？我们知道什么叫主日，主日就是主复活那一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那如果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啊，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六天以后 OK， 他就休息了，他就把这个第七天定为是安息日。但是呢今天呢我们是不在安息日敬拜神的，我们是在礼拜天，礼拜天是主日，我们是礼拜天是一周的开始。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以为说一周开始什么礼拜一，不是 OK， the weekend OK， you begin with a Sunday， Sunday is the first week， first cycle of the week， 然后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OK。 所以呢 其实是我们中国人把它弄错了，人家是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是有不同的意思的，我们就觉得好算嘛，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人家那个 Wednesday 不是星期三， Wednesday 是有另外的意思的， OK, 好，所以呢我们是以敬拜开始，然后呢就跟着有六天工作。我发现今天很多信徒啊连这个观念都没有搞清楚，今天很多信徒为什么礼拜天不来聚会，他才过着旧约的日子，我六天工作，我第七天休息。他不知道 the week already started。所以啊，你知道有段时间了，你看了、东南亚哈，他们那个行事历啊，都是 Monday 开始的，因为他还是非常东方的想法。然后呢 ，Sunday 是摆在最后一天。所以我有段时间呢，台湾的朋友都说，请你在美国哈、给我买 pocket calendar。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 pocket calendar 是以 Sunday 开始的，那因为他在东南亚买不到的，所以我在美国买。然后呢，那个 pocket calendar 呢只有2.9块，但是个邮费呢寄了我6.79块。我说值得吗？但是说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啊，因为他也是牧师嘛，他说啊，我很喜欢，就是礼拜天是最重要的东西，放第一个。然后一二三四五六。弟兄姐妹，你觉得礼拜天有那么重要吗？对你，还是你活在旧约？礼拜天是我睡赖床，睡晚一点，然后起来，然后呢，跟家人去好好的饮个茶，吃点心。所以很多人信主都不知道自己信什么，连门徒2000年前都改了，是主日。来聚会，我们今天还是以为安息日，所以有些人就说，在今天 Sunday 是我们的 Christian Sabbath, 不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基督徒的安息日。但是为什么要安息啊？上帝为什么要请摩西把这些的被埃及奴隶的这些的犹太人带去旷野？他说他们带去旷野那边敬拜我，我们以为说休息是我的时间，敬拜神的是我方便有时间来敬拜神。错，其实今天上帝让你有休息，是因为你可以用休息的时间来敬拜神。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敬拜神，我们根本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起于神。你的人生有意义，你可以继续努力工作，你可以养家活口，是因为上帝已经作为我们的主了。如果你把这个拿掉，那你生命只有你来做主。所以上帝，我方便的时候就跟你见个面，不然的话拜拜。那口口声声说主啊主啊，这是很假冒伪善的，因为他不是你的主，你才是你自己的主。然后还不好的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有时候我们把礼拜天对得太忙了。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又有个醒觉。耶稣一出现的时候说，愿你们平安啊！我们今天的平安是因为主复活了，而不是说哇，我还好，我还自保，我什么的安全都很 no。 你的平安是因为主宣告你有平安，我们才得平安。因为主复活了，所以他带来的就是恩典。每一次主出现都报平安，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人最害怕就是没有平安。我们中国人是很可怜的，我们是走难的民族，为什么要囤积啊？什么东西都堆多多的，就是觉得说下一次又走难又没有了。我们其实逃了很多这种战乱了，我们很慌啊，我们就是怕没有。所以犹太人聪明啊，犹太人都是做钻石啦，然后呢珠宝啦，什么一走了带着一个金条就走了，我们还抬缸米呢呀。平安，平安。所以你没有平安的时候，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找，你要好好回到主的面前啊。然后呢主出现呢，就跟他说你们受圣灵，要知道哈，耶稣说他要去到父那里，圣灵才降下来。所以当时的圣灵呢是不跟人内住的，神有特别的时候，那个灵降下来，他就受感说话 行神迹，但是呢这个灵也可以随时离开的。那只有耶稣自己跟门徒私底下教导他们说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来。所以耶稣去了时候呢，再圣灵下来。那今天呢也是今天还比较好了。那么我觉得还20年前呢，那个什么灵恩运动非常混乱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呢他说圣灵充满，受圣灵的洗啊，我们还特别开一个课，就是什么叫做圣灵啊。那所以今天很简单跟大家稍微讲，什么是被圣灵充满，什么是受圣灵的洗呢？好，一个是 filled with the Spirit， 一个是 baptized with the Spirit。 那如果是受了圣灵的话呢，是第一次你接受了这个圣灵内住在你心中啊，然后就是我们跟上帝关系的一个开始。 OK， 所以呢这个有没有受圣灵的洗是讲到我们有没有跟上帝有这个通过灵有这个永生的这个关系。然后呢这个灵命既然是在里面内住，它是跟你的信仰是一同成长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不需要什么特别看到一些神迹奇事啊，你只要接受了你这个灵啊就进到我们的心中。那好，今天很多混淆的东西是比较这个所谓的圣灵充满啊 ,fill the spirit。那个是你已经有了圣灵的内住哈，啊，一般来说哈，有 exceptional case， 但是我不谈那个哈。然后呢，再加上 OK， 所以换句话，为什么要再加添给你？因为是为了特殊的工作的能力。所以有人被圣灵感动了，就说方言啦，医治了，赶鬼了，啊，就行了神迹奇事啊，说预言等等。OK， 那个呢是内外可以感受到的现象。OK， 那有一些圣灵内住的那个东西不一定看到什么奇特的这种的现象，然后就因为有现象可以看到嘛，所以看到其中异能的等等啊。所以当耶稣跟门徒说你们接受圣灵的时候 OK， 啊，他指的是啊，对不起，我特别讲的说因为神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哈，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你已经有圣灵你还可以再接受圣灵的充满啊？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3章已经解释，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圣灵的内住，你不一定在外面看到什么的特别的现象，可是我们知道是因为圣经里面说了我们有这个 seal of ownership。 所以其实为什么有的时候基督徒去到一些灵媒有些邪灵的东西的时候，那个邪灵的工作有时候没有办法发展起来啊，因为他知道有基督徒在当中，因为这是对抗的一个势力。好，那所以当耶稣跟他们讲说你要受圣灵的时候，耶稣指的是那个 baptized with the spirit。 而我们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那圣灵有像舌头如火降下来的那个是指被圣灵充满，所以大家稍微有点的分别哈 ，OK 啊，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所以稍微交代了一下就 OK 了。好，那再接下去的时候呢，耶稣就给他们一个新的命令，就说啊，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啊。门徒的意思就是啊，奉差遣 ，messenger。啊，所以今天使徒的意思就是 messenger，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的就是受了这个主的这个的差遣，啊，所以呢我们不是信主是很被动的，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要明白主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旨意，我们是有这个责任要把它给实现出来的啊。我们教会圣诗哈啊，这470首有一首歌就是我差遣你 ，So send I you， 那这个。并不是呢哈，我们今天南非那边工厂提到他是我们北区母会的时候他是帮助我们开始北区母会的，然后呢神感动他去不同地方宣教，他到南非的时候他开始那个斐济华人教会。闭幕式生平里面有2-3首歌是他很喜欢的，这个是他其中一首 So Sad Are You， 他常常呢会带领会众来唱这个歌啊。那除了神告诉他说我要差遣你之外呢，神耶稣也宣告这个赦免的这个权柄啊。但是你要知道啊，他跟门徒说你们赦免谁 的罪谁就被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那很多人就说，哇，我基督徒挺有能力了，我定你的罪你就有罪，我说你没罪就没罪，好像是这种感觉，错误了哈。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说，不是我们能够施行这个赦免，我们可以宣告这个赦免。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告诉人家说，你只要相信耶稣，按照圣经所说，你的罪可以得赦免。OK， 所以他讲到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的权柄，可以去传扬福音，宣告这个赦罪的平安。但是并不是我自己有这个能力使他有罪或者定他无罪，没有啊。所以这个是不要搞错了哈，不要搞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权柄。你知道教会其实很多人单个做基督徒那是很差的，你没有什么能力。教会是整体的，是教会的里面上帝加予给教会很多的权柄，所以我们应该要聚在一起用尽哈神所要给教会的权柄。好，那然后呢，我们知道啊，这个多马很有意思，我们觉得说他就是多马的意思就是双生子，好，给 twins 就是多马 Thomas 啊。然后呢，这个人呢是多疑的一个人，很多怀疑的，对吗？所以呢，当门徒那边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不在，所以他就说，我怎么知道你们？虽然他是一个人，人是一帮人啊。我发现有时候查经的人就是，他觉得他一个人呢，啊，可以堵住你们那么多人，你们说了不算，我不接受。我看到这实在是太过傲的一个人了。OK， 那你怎么相信你？那你不相信别人的见证呢 ？OK， 那所以首先我们知道，那十二个门徒当中，里面有称为迪多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我一直在想，他去了哪里？啊，他去了哪里？所以不要随便不来聚会。因为刚好你不来聚会的时候，耶稣就出现在我们当中，那所以错过的是你的损失，对吗 ？OK， 呀、yeah.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在，说其实他的损失，可是上帝对他有怜悯，就知道他就是一个心性很挣扎的人，所以主再显现一次，然后主显现的时候呢，就跟他说：“你看，你摸。”他说，如果主不显现，我总不信啊，总不信。有些人呢就是自我很强的嘛，通过我这一关我就接受，不通过这关我就不接受，你是老大，对吧？所以耶稣就劝勉他，不要疑惑，总要信。那我们再来，疑惑跟不信有什么分别？我们可以对信仰上面产生疑惑，但是主的劝勉说不可以不信。两者有何分别呢？什么叫做疑惑？什么叫做不信？弟兄姐妹，好，你今天对神的话是疑惑还是不信？好，什么叫疑惑呢？疑惑呢是一个这个 intellectual 方面的问题 ，OK， 因为我不明白，所以我很难接受 ，OK， 但是呢，如果不信的话，它是跟我们道德有关的，就是说我就是不信，你要证实给我看，是有不同的，所以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里面啊，有挣扎的，是很多疑惑的，但是。我们最后要把这种疑惑搞清楚，就帮助我们信了，而不是我一辈子也不去问也不去理，我就是不信啊！好像有些人一出来就觉得世界里面个个都是好人，直到有一天他吃了亏啊，原来这个人很坏啊，这个人又很坏，这个人又很坏。有些人呢，没有一个好人，你个个都是坏人，你要证实给我看你是好人，我才相信你。这个是跟我们原生家庭有关系的，他成长的背景里面就是怀疑主义，不要相信啊！这个社会你没有一个人呢好的，你只可以相信自己，所以我们出来呢就定所有人的罪，直到那个人很感动我，哦，原来真的你那么好的，你没有居心的哈。有些人就不是，有些人就很容易受伤。哎呀，什么人都信，到最后的话呢，这个欺负他，那个骗他，那个讹诈他，那个什么的啊， 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区分什么是义或什么是不幸。其实、这个图片里面呢、讲到这个多马哈，就探那个指头。好的，请问圣经有没有这样说？你看圣经有没有？耶稣出现的时候，多马有没有？耶稣已经出现了，还要去才去多次一起去探什么呢？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的软弱就讲，我们像多马一样，我们这个是工商里的背景，我就是一个自己要经历到才接受，我有一种所有的这种科学证据， I have to touch him, I have to see him、okay, 但耶稣出现了，这都不用了。所以其实经里面信心是在乎你信谁，那个比较重要。Okay, 有时候信心不需要用证据拿出来，但好像当我们小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他为什么对父母比较容易信任？因为他知道父母对他是无条件的爱。那你乖呢，我待会回来了带你去取冰淇淋，或说明天又带你去谁的家去玩。他真的把他当成真的。为什么？他说你证明给我看，你要给我一个什么一个写个字条啊，什么什么，我才相信你明天真的会带我去吃冰淇淋，或者带我去谁家。小孩子会这样的吗？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他惯性知道父母哈、是可信的，直到他慢慢发现父母是不可信的，所以他对你七要求八要求 ，You promise you never mind， 在这样跟你讲了。所以其实我们的信心就是这种信心。当你对你信任的对象愿意信的时候，你就不需要 demand any proof。但是你的信仰的对象是不值得你可信，那你就七问八问。所以今天为什么都是要签合同？对吗？因为我们知道人是不可信的，我们知道政府国家也不可信的，因为人崩盘。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在神的面前，你如果觉得他是神，你真的相信他是神，他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神，他为什么要跟你在面前作假骗你？所以如果你知道这时候，那也不需要太多的证据，所以他的怀疑就变成确据了。所以、他都不用指头去探，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是我的软弱，不是你不值得我信，是我的软弱。然后他称我的主就够了，他说我的神 My God。 那这个是耶稣接受了多马的这个宣称。但是我们这个犹太人里面呢，There's only one God， 就是耶和华，对吗？所以当耶稣接受了多马这个敬拜的时候，就等于耶稣自己也自称他是神哦。不然的话人家还拿石头要丢他，你记得吗？他说他跟那个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有我哈，他说 I am， 哇，那个人听，那些人听到之后觉得你怎么可以干妄称神的名啊。所以这个更加证实约翰的记录，我叫你们要相信耶稣啊，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好，那我们看呢，这个复活是一个什么的景象呢？复活呢是 physical 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起码可以认出是耶稣来，啊，所以有一天在天堂里面，我相信你可以认得我的 ，OK， 我不用说啊，我们在什么门口见，我带着个白玫瑰什么，不用的 ，OK， 一定会认得出啊，巴黎在那里的哈 ，OK， 那、然后呢，可以摸的，不是幻觉，对吗？然后呢，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出现在那个加利利海边的时候，他可以正常人一样跟他们一同用餐的，啊，在以马忤师的路上啊，他们掰饼啊，耶稣是可以的，可以，这个是我们平常的 normal 啊，这个人身体。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有灵性的那部分的，因为呢不受这个物质跟时空的限制，因为我们知道当时那些门徒啊，门是关了。但是耶稣突然之间就站在他们当中，那他这种能够穿肠过鼻的东西啊，最后还是有一朵云这样把他升上去，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三度空间里面可以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所以这个复活的圣迹对我们来讲是很难想象，但是有一部分我们理解，因为我们有实体的。但是这个灵性的部分，到我们将来有个复活变化的身体，我们才可以完全明白是怎么。好，所以主复活的证据里面， 如果消极方面来看，我们说有空的坟墓哈，有这个裹尸巾哈，裹头巾。然后呢，积极的方面呢，我们知道耶稣很多次五六次，像超过五六百人来多次复活的显现。但是主复活最大的证据是什么呢？今天如果人家差人说耶稣复活 ，OK， 那些人的历史都过了。你怎么证明给我说耶稣真的复活？信耶稣的人生命改变，那是最有力的证据。你信主以前怎么样？你现在怎么样？你以往怎么样？你如今怎么样？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一个传福音上面都是光一张嘴？我们讲福音，人家看不到我们的福音。人家看你在危机当中里面你的表现，你比他可以更紧张，比他更怕。他说我为什么要信你的？你有永恒盼望，我看了一点都没有。所以那时候啊，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其实你讲的话就很有力了。但是那个人不怎么样，你讲的很多就觉得很啰嗦。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在主人面前那个复活，是你看到那些门徒啊，他们当初里面呢，耶稣被拉的时候被钉十字架，吓得不得了。后来在使徒行传，他们可以为主殉道，被关在监里面，还不怕，还要跟那个犹太的领来对抗。你就知道哇，这些人跟过耶稣，所以你都知道这些人传耶稣复活，这是最大的名句了，对吗？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有两方面，圣经跟中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基督复活了，那个是 historical， 因为这个事实已经2000多年前发生了。但是今天哈，我们的信仰哈，能够知道这个事实啊，这个历史是一个事实，是因为我们今天好像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说啊，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很多人的那个信仰啊，对耶稣复活的事情还存留在这个历史性的脑部之识，没有在他们生活当中里面活现出来耶稣是活的。所以你讲的那个耶稣虽然是活了，但是我看你还是死的，他还是死的。但是我今天看到你，我就觉得那当年你们说耶稣复活的那个耶稣真的是活着的。那就进入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啊，21章。那有人说是一个后记，因为我们知道20章的31节好像已经做了一个总结了。但是为什么后来又有这个加利利海边打鱼的这个呢？所以有人说可能是后来补充的啊，甚至于他们说可能是彼得寻到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个记载，因为约翰活得比较长一点，可能把它再写上去啊。无论如何哈，我们看到耶稣复活的之后还显了神迹。我们说这个约翰福音好算的话是有7个神迹，对吗？啊，可是呢，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海边的时候，其实还有这个显现的神迹。第一个，他们捞了一夜没有收获，也就是说，你把网撒在另外一边，哇，结果呢就满载而归，而且呢多少条鱼都数过，但是呢，另外一个神迹是鱼那么多，网没有破。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个也是一个神迹。就说这应该不能够捞住那么多的鱼，但是呢他们很神奇性的都把他们全部捞上来了啊。我们先问，就说为什么门徒到最后又回去打鱼呢？那耶稣已经复活了嘛，对吗？那他们应该很开心的出去，然后就是传道等等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还会去打鱼呢？啊，有很多的解释啦哈，彼得是老大啦哈，然后彼得说什么他们都跟着去了。比如说我去打鱼的时候，好，我跟你去这样。OK。那时候我们可能看圣经的话，要把一些的细节放在一起。因为如果你回去看那个马可福音16章哈，我们过几个星期会查到，就是耶稣吩咐门徒要在加利利去等他。 他当时显现给那些妇女的时候，是告诉那妇女，你要去跟我的弟兄说，要在这个加利里面等。所以我相信他们另外一个原因回到那边打鱼，是因为他们遵行了耶稣给他们的吩咐。那当然在这个众门徒当中里面比较特别多一点的记载，就是关于彼得跟约翰啊。彼得跟约翰是两个不同个性的人哈，正如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很多人的个性不一样哈，我们两个长老的个性很不一样，我跟他们两个更不一样哈。那我们来看那个彼得啊，他是一个什么都快啊，讲话快，做事快，犯错也快啊，但是呢，他效率很高啊，他说了马上就做。那约翰呢啊，是那个不同的，约翰是一个比较有思维的、想事情的人。Okay, 所以呢，这样的人呢，他的领悟能力是比较强啊，所以他一看到怎么这边打鱼打不到，然后耶稣吩咐在这边来，突然之间啊，那他那个时候那么远，岸边还看不清楚那个人是谁呀、啊、？OK， 然后他、是主。我发现今天很多人呢，在主里面灵没有开窍的，你跟他讲了十遍，他还搞不懂你讲什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约翰让他想起什么似曾相识的经历，因为在路加福音，耶稣头一次去的时候要去召见门，你看那个彼得哈，他哇也是打了鱼打不到，然后耶稣说好啦，你现在去开完水深之处，你去打捞到鱼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一个神迹，所以呢他就跪下来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所以呢，那个读圣经啊，为什么很多时候你对于事情你可以解释，是因为你有圣经的基础，你有一个经历，所以这个说一反三。有些人为什么什么都问，这个为什么是这个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够反三嘛，他根本没有圣经的基础嘛，他做的每一次查经就是那一段，那一段说什么他就按照那一段来理解，他没有别的东西帮助他理解那一段。所以呢，我觉得说他这个领悟能力是因为他曾经跟主有这个关系，说他想那个是主嘛，哈。那在这个的情景当中里面，我觉得有四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来思考的。第一，我们要先承认自己的失败啊，我们知道失败是很痛苦的，但是呢，神这个失败呢，使我们集中我们的权力，让我们在失败的当中里面受教谦卑。你看彼得跟那些几个都是打鱼的人、okay? 打鱼就是他们的这个的这个技术能力，但是呢今天只因为人说你把那个渔网放到另外一边，哼，我是有科学的，你那个鱼都通通都在这一边吗？哼，我理你都傻的对吗？我们很多人呢就自以为是，他是专家，他很懂这种事情，然后啊一声音又大意见又多，那其实就是不谦卑受教，所以他一辈子不经历神迹的，他都是以自己的能力去解读周围上面的事情，所以神国属灵的事情他一辈子都不能够解读明白。但是呢，你承认说我一夜已经辛劳没有捞上一条鱼，那你有什么在那边还可以可夸的呢？现在人家给你一个方法你就接受去试试看嘛，这个就是谦卑的开始嘛，你自己不行了，人家告诉你这样，那就 try 嘛。好，第二，顺服主的引导，啊，放下自己的成见、经验、学历。很多时候，我们若没有主的祝福啊，你同样做一件事情，你是徒劳无功的。你不是说不努力，我都很努力了，但是没结果。所以圣经里面说啊，在日光之下，不是跑到马跑得快就赢。Okay, 他已经告诉你，不是就是人劳力，我们费势力哈，我们这个撒迦利亚书的那个突然之间这个脑筋里面是要靠耶和华的要靠圣灵方能成事哈。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其实就是要有这个愿意顺服。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的人虽然知道自己不行，但是他没有进到第二步，就是顺服主的引导。第三方面呢，我们要仰望主的供给啊。那耶稣常常都邀请人呢，他说来吃啊。那其实整个约翰福音耶稣都在那边去邀请人啊，在第二章啊第21章他说你 你们来吃来看，你们来喝来得生命。啊，灵的需要比肉体的需要更加重要，但肉体的饱足能为灵的追求铺路。所以啊，那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单单去传福音做宣教工作里面，而不做一些是能够帮助当地人生活的一些的工作是不可以的哈。啊，所以他们说在你的这个福音单单发出去之前呢，要把它夹在面包中才送出去啊。然后啊，享受跟主的交通啊，我相信啊，主啊知道说你们拿几条来啊，那这边就烤了啊，就跟他一同用餐。那其实我觉得说啊，他们就好像是享受到当日主跟他们几年中里面啊朝夕相对啊，一同吃一同睡那种的光景。那其实神在服事的当中里面，他很希望我们跟他一同来同工，一同来 partner。我们常常都是要么就靠自己，要么都让给主做。那其实主就算是神迹，他也要我们愿意跟得上来搭配的。好，那最后中这一段是最重要的，他是要去建立彼得一个 public restoration。 在那些众门徒的当中里面，耶稣就特别跟彼得有一番的对话私下的罪要私下解决，公开的罪要公开解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长执行教会 discipline 纪律的时候的一个的原则。有些人是单独犯罪，我们自己知道的，我们就私底下去跟他对质。有些他做的事情是得罪一群人，或说所有人都在，我们就要当面的啊，在众人的当中里面要给他一个机会认错认罪悔改这样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性的一个处理方法。然后彼得这个呢是 personal 的，所以呢耶稣就要 personally 呢去给他一个机会来认清他自己的问题。我们知道哈，彼得是三次否认主嘛 ，OK？ 那所以神就问他三次 ，OK？ 那你爱我吗？哈，你爱我吗？那我知道哈，我们常常用这个 agape 跟 phileo 哈，就做了很多的文章哈。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面的一些的属灵引导看法。但是如果你读一些的原文，你知道其实这两个字是 interchange 的哈，并不是在只有在21章里面是有这种的一个的contrast 啊，比如说神爱世人，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出现，那个是用 agape， 那是父怎么样爱你们啊？那父爱的这个你们也是信徒，那也是世人，但是那边用的是 phileo 啊，父爱子啊是 agape， 然后呢，在五章二十节，父爱子那边是用 phileo， 所以如果我们严格来说，不能够说啊这两个字在二十一章里面有这种分别等等哈、啊，所以只是稍微跟大家提一提，但是呢，比较更重要的。你爱我吗？是头一个问题。然后耶稣进一步，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问，你爱不爱主？哎呀，无论你真的爱不爱，我们都说爱。耶稣说，那个不值钱的。今天区分的是，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那就值钱了。有些人说我爱我的家庭，但是我爱我的工作更多。所以一有事情呢，工作马上至上。啊，我很爱我的孩子，但是一有什么事情，所以啊，不是你不爱他们，你爱他们比这些更深吗？请问圣经有没有说这些是什么？有没有？有没有写？所以呢，没有写的就是有很多思想的空间，就猜测。我感谢神呢，很多时候上帝特别不写，不写的话就可以每人可以填充，对吗？你把自己填上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哪些东西是爱主比较多的。那主今天的访问说，你爱我比你爱更多吗？你的回答是什么？你的回答是什么啊？是指那些渔夫吗？你的渔网，你那艘渔船，还是现在我跟你的这个鱼的午餐？你究竟什么东西是爱的比你爱我更多？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自己要回答的。 Okay. So I'm glad it's open to interpretation. Okay. So you can substitute with 任何你觉得说你生命当中最在意的东西，上帝很多时候就是要我们最在意的东西。好，然后这个三次拷问当中里面我们知道啦，就想说 feed my sheep and then shepherd my sheep 等等的哈。但是呢，我觉得呢，其实耶稣所要分别出来就是说，我们今天去牧养不单是供应，所以如果我们传道人不好好的预备讲章，我们呢不好好的就教主日学的，那其实我说是在神面前很有亏欠的，因为我们的羊是靠着我们这个灵粮去供应的，他们吃不饱的话，那他们如果很瘦弱，上帝就为我们试问。但是呢，我们牧会不是只是就是讲课讲课教导教导，我们要 shepherd。 那什么是 shepherd 呢？什么是牧羊跟喂羊呢？牧羊就是要管要教，可是很多人说你只喂我好了，你不要管我，这个就是我们做传道人的难处。家长怎么可能不可以管小孩，但学生说你不要管我，可以吗？说你的脏你的肝，双重的，一个牧养一个管教，所以我们的责任也是要管教。但是主没有跟那个彼得说，哈彼得好，你就记得哈做这个，然后记得做那个，好拿张纸出来好好的抄。主只问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爱我吗？因为哈，跟主如果给他一个名单，他可以按照名单来做，然后呢主少说的他可以少做一样。但是当主问说你爱我吗，如果我们爱主的话，那就没有什么计较的了，主没说的都会去做了。就像一个母亲，她能够让她的孩子吃饱就好了，但是他不单是让他孩子吃饱，他让着他孩子吃得好，他也让他的孩子吃得开心吃得快乐，那个不是需要的，但是是他家住在里面。为什么？因为那是从爱带来的动机。所以爱是侍奉主最大的动力，不是责任奖赏或是热心。所以今天如果那个小孩子你鼓励他的都是成绩拿得好啊，将来去好大学什么，我告诉你啊， If they do it out of they love you, you got them, you have their heart, and they will do the very best. Otherwise, 他做到你满意那个 minimal 他就停了， Because it's only a dutyIt's only for the reward. 没有 reward 为什么要去做？然后热心啊，三分钟就会冷下来的。But love is long lasting.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主跟那个彼得说啊，你是主自己本身才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神明。希伯来书提醒我们，他是我们大牧人，彼得称赞为是我们的牧长。所以我们所有的牧人有一天我们要到主面前向这个牧长来交账的。所以服侍这样的条件，第一全心爱主，承担托付，完全委身。彼得看见那个门徒，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所以服侍中也不要跟人家比较啊，他做得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啊，他如何如何，你看呢、啊、都是只有我辛苦，他不辛苦，他懒惰啊，就很不甘心，好像自己怕吃了亏一样，甚至觉得有点受欺负哈啊！那同工都不做的，只有我做。弟兄姐妹，耶稣跟彼得说：“我要他等到我家来了，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这个你啊是单数，所以侍奉主是一个个别的呼召。哎，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在服侍当中里面是挺灰心的，但是这句话常常也是。久不久就成为我的提醒，你不要管别人，你管你自己，每个人都要向主交账，他怎么样又怎么样呢，你来跟从我。就像乐团当中里面每一个的乐器都有它不同的特色，但是你不要管班配那个缺的怎么样，我们主要就是看准那个指挥，我要把我的那个乐器跟得上我的指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 主跟他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人家就捆绑你带你到不远的地方。如果我们今天看了、这个成长的次序是跟世界上面有颠倒的，因为世界里面呢、我们小的时候就很受约束嘛，说大家你的小孩恨不得大嘛，你就不能够管他了嘛，他就去大学里面了，他那个床有多糟糕你都不去理他，对吗？他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呢，信徒不是的，信徒的成长是你出信主的时候呢好像自由自在，但是呢你越来在神的面前越年长，你越约束越顺服，倒过来。所以我们在主面前的灵命的成长是跟世界那个灵命成长是翻转的。然后耶稣说带你去你不愿的地方，其实他这个束手就擒啊，就是等到彼得有一天又怎么死。那么历史告诉我们彼得是刀钉十字架的，因为人家要把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只有我的主可以钉十字架，所以他就把他十字架倒过来。好，这个是一般哈，这个那个传说。主说来，我要你们做得人的渔夫。渔夫钓鱼钓活鱼，但是鱼一钓到就死了。但是我们是做活人的渔夫，因为当我们去钓死鱼，死是因为他们死在罪恶过程当中，我们是把每一条死的鱼变成活鱼。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所做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是怎么建立生命而不是去扼杀生命。所以最后信徒三个角色，我们是主的门徒，主吩咐我们做得人渔夫，我们同时也是羊的牧者。然后我们一起来念20章31节，来，但既这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请你在以后再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要读到要得生命，那你才把这卷书读到。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仓仓促促笼笼统统的啊，就要把这卷书给讲完啊，还有很多可以讲的。但是呢，如果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记得说，耶稣邀请我们来得生命。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感谢主，过去这几个月给了我们相当丰富的话。可是主，我们最害怕就是你的话又变成头脑很多的知识。虽然抄下了许多的笔记，但是主啊，我们不希望这些话是停留在纸张上面，因为今天的话如果落实在我们生命，我们生命就像一卷书展示出来，让人家可以看到，让人从我们生命看到耶稣。主啊，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求主让我们把你的话真的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谢谢你这几个月来的保守，谢谢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你让同学们那么忠心，那么努力，愿意在这边来学习。求主赐福给我们和我们的家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Thank you everybody.